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号周二晚上的热点大家谈，欢迎您收听，我是丁月。那同时呢，丁月也连线啊，这个我们希望之声的资深媒体人方伟啊，下面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时下最热门的一些时政话题。方伟你好。
啊，丁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现在啊，这个方伟，大家我看到哈，无论是在这个朋友圈里啊，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关注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川普和马斯克的叫什么谈话会吗？或者说是川马峰会啊？确实这场对话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甚至是百万众的瞩目哈。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哈？尤其是昨天在没开始之前啊，据说已经是等候者超过500多万，当然后来由于一些技术问题哈，他们没有如期开始，可是最高峰值的时候也有130多万人在线收听哈。到底是什么让这么多人关心这个川普和马斯克他们之间的谈话呢？
对，丁月，首先两个原因哈。第一呢，就是马斯克在上个月呢正式宣布支持川普，因为马斯克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人，他是前美国的首富，现在也是接近美国首富。他买下推特之后，他手里是有这个叫做将近2亿人哈的这个粉丝。大家知道那个推特它是短新闻平台，在推特上的人呢都是那种怎么讲，知识型的，然后对新闻感兴趣的，也就是说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个人群谁都期待有哈。所以马斯克呢又是一个发明家，一个天才，一个美国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和敬仰的人。那么这么他，而且他是一个传统的中间偏左的人，是民主党常年的支持者，这么一个人现在正式转向支持川普，这所以呢，而双方要联手来做一次这个叫做对谈，这是一件大事。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川普等于是因为这件事情叫做正式再回到推特，或者叫做回到 X， 因为川普在2021年1月8号被推特叫做永久性封杀之后呢，就一直待在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 那边，即使马斯克买下了推特之后，给他打开账号，请他回来，他也不回来哈。所以呢，这次就是基本上就是川普当初被封杀的时候是8900万的粉丝，所以这就是在推特上是前五名哈，马斯克是第一名，那川普是应该是第四名。这两个人呢在推特上再聚会的话呢，那就是两大洪流哈，这个汇合在一起。那么这件事情呢，对就是前者吧是对川普非常的利多，后者是对这个叫做马斯克非常利多。这8900万川粉再回来的话呢，那就让推特作为第一短新闻平台的这么一个地位哈，那就是再也没法撼动了哈，就完全是遥遥领先。所以这是一个两大洪流的一个汇聚，因此就是非常抓人。
就是地表上这个就是说什么粉丝最多的两大巨头啊，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大家都想要听听看哈。尤其现在又是这个选战打得火热的一个关键时刻啊，又在这么大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哈。那昨天晚上这个我知道方伟一直都在这个密切关注，而且还很快速的哈在 YouTube 上做了这个节目哈。那要不您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看了这一次就是川普马斯克的对谈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有哪些您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他们讨论的话题呢？
首先啊，整体这个对谈呢非常的热烈哈，两个人这个一老一少呢就是相谈甚欢的，因为我们叫做相谈甚欢对，但是咱们谈太欢了，谈了3个小时哎，所以大多数人其实是看不下来的哈，因为我都后来都这个熬不住了，我就赶快停下来，我看了2.5个小时，然后我得去做节目了，今天我才把剩下半个小时再看完。所以呢，当然除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之外呢，其他的都可圈可点吧。所以双方都在这个诸多话题上呢就是表达出了一个，就是表达的蛮充分的，有些事情呢一般的人还不知道。那整体呢我就先说几个重要的观感哈。第一个呢，两个人呢在85%的话题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个说起来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你要知道哈，马斯克原来是中间偏左的，而川普是，那么有85%的重合度，那其实是不一般哈。那就是几乎所有政策都是一致的。然后我说的 15% 不一致是什么呢？一个就指的是叫做环境问题啊，川普认为说这个叫做气候变迁的事儿，川普说100年、500年之后的事儿哈，你现在别扯这些事儿。马斯克说，我认为确实不要给这个叫做开采石油哈、啊、这些工业的人给他们出难题，因为他们在延续人类的文明。但是呢，时间应该比川普说的要短一些。他还是认为以后这个大气这个叫做尘埃威力会更多，所以呢，现在尽量的还是走向环保，但是就是环保能源。但是呢，他是说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两个分歧呢不是太大哈，双方基本上都没有互相呛，互相都还是蛮 OK 的。然后还有50%什么？待会我其实待会再想起来再说。总之就是它的不同太小了哈，以至于我都要努力去思考才能够回忆起来。但是呢，从很多方面呢，从我觉得这里头他们最大的一点就是说，马斯克为什么上个月，大家知道马斯克为什么上个月要明确顶川普，就是
为什么？
对，就是在宾州的巴特勒那一枪哈、啊，把打到川普，然后呢，川普在当时啊。就高呼奋战奋战战斗战斗战斗，连喊三个 fight。 那马斯克觉得，马斯克认为说，人在被枪打中的时候，剩下那几秒的反应不可能是伪装的哈，他一定是他的这个叫做真性情的流露。马斯克是一个崇尚英雄的人，OK 啊，所以呢，他觉得川普真是，就是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叫做真是一条汉子哈。而昨天川普就说了，他为什么要喊那三声哈、啊？
为什么？
对，他子弹打来的时候啊，他说他瞬间他就知道是子弹在打，其次呢，他也知道把他耳朵打到了，但是别处他知道没有打到，周围的特勤军队就非常紧张嘛，一直把他压在那儿嘛，就说他觉得他肯定是很可能这个川普被打到重伤，打到别处，那川普他自己知道，所以呢，他担心他在场的那个观众啊，这个叫做担心他被暗杀被打死。所以他要让他的观众放心，所以他才站起来就拼命的就喊哈，喊连喊三声。他的意思是说要跟大家，让大家知道他是安全的。所以呢，川普昨天说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啊，我就是想让大家觉得我安全，你们放心。就喊了三声，就喊了三声之后，当然了，那就是欢声雷动啊，那确实是，所以呢就是很振奋。当然这也是川普的一个真性情，他确实不说了不什么风头。那这点就让马斯克印象更深哈。所以其实丁月不光是他，就是扎克伯格也是这样的。扎克伯格啊，
扎克伯格怎么了？
对，你知道扎克伯格这次这一枪打去，扎克伯格几乎把他的态度就打转变过来了。因为扎克伯格、
怎么变？
对，第一呢，扎克伯格是崇尚英雄的人，也是一样啊。你看他跟马斯克两个人经常较劲要决斗啊，这个那个的话，扎克伯格其实你不管他的观点有多么左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是热爱美国的，只是他以他的方式去热爱美国哈、啊。那可能我们有的观众不一定同意。那第二呢，他是崇尚英雄。他说川普被打中的时候，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背后是那个飘扬的美国国旗，然后川普在那喊说 fight。 他说这是我见到的最 badass 的 act。 这 badass 这个翻成中文那并不是粗话哈，就是最牛的哈、最牛的汉子啊。所以呢，他后来就跟川普直接打电话嘛，他就说这个我以后不会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了。然后呢，他又说我们脸书把你的那个照片呢搞成叫做虚假信息啊，我已经叫他们纠正了。但是有点遗憾啊，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川普呢自己转述的时候，他就说扎克伯格再也不支持民主党了。
在他的理解好像就这个样了，是吧？
川普也没有说错了，但是你就是片面嘛，对不对？
是，但对，但确实就是像扎克伯格能够有如此大的转变，还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啊，这真的是非常说明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刚才方伟你描述，就是说这个打动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那一个画面，就是说是切中了很多人心中那个英雄人物的那个形象。其实这也是很多美国人对那一刻川普的很多的印象啊，这也是在这个枪击案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叫什么民意上面有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地方哈。所以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部分吗？他们昨天晚上就是也谈到了这个受枪击案的细节，是吧？
对对对，这是上来就是讲这个嘛，因为这就是马斯克他印象最深的哈。
是。
当然了，也讲了一些别的吧。马斯克他支持川普还有一个原因，他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大概这个意思啊，就这个世界上。美国总统得让人家怕，不能说让人家觉得好欺负，让人家好欺负的那就完蛋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蛋政府，那他们要是美国总统不能让人家这个怕的话呢，那他们就会起来闹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川普你是个别人会怕的美国总统， 川普也解释说，他解他关于外交吧，川普的思路其实是很独特，也很清晰，我也很认同啊，特别在外交方面，就是乌克兰在普京眼里就是一个他眼里的苹果哈，时刻都想吃，但是川普跟说你不许你动啊，不许你动，然后伊朗呢被川普已经整到已经没有钱了，完全没钱了，就比如说伊朗石油卖不出去，他是产石油的嘛，他石油大国对不对？
对，
他其实卖石油就有钱的，那川普就跟中共说，你买伊朗石油，我就美国从此不跟你做生意，中共就不敢买伊朗石油啊，伊朗最后就穷得叮当响啊，根本就不可能去资助这个哈马斯的。所以呢，结果后来拜登在转政变之后呢，就变成说伊朗就钱就很多，所以最后中东闹出事儿来，就是跟这有关系，所以这是这方面。总之，我要想说的就是在经济话题上哈，两个人都是生意人，在政府花钱的问题上，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上，怎么治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在减少监管的问题上，那两个人是高度的一致啊。然后马斯克就是说，马斯克问川普要官当，你知道，他说政府花钱太浪费了。你要不要成立一个政府叫做谨慎花钱委员会啊？能不能让我来这个管这个委员会？川普当场就说可以啊，你来管。他说我看你这个砍成本的时候砍到人家抗议你都不怕，我觉得太好了。我说川普如果赢了，马斯克会入阁哈。我其实现在在说哈，那个的订阅，他很可能就会入阁去川普政府当官。
哇哦，去当一个什么Secretary of 什么什么 Department 的一个 Head 是吧
？Energy 是怎么回事？所以马斯克你知道他今天是管六家公司对不对？
是。
然后每天发几十个推，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做这些这么多事情，因为他发推对他是休息哈，所以他就发这么多推。以后我看他是六家公司在管一个能源部啊，所以马斯克是超人。总而言之吧，就是两个人昨天谈的是很高兴，就对
了。哦，也就是说这两人相谈甚欢哈，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就像您说的惺惺相惜了哈。那么具体咱们就看看他们所谈到的这些刚才您讲到有边境政策、有能源政策，包括气候变迁、联邦开支的这些限缩问题哈。那么到底川普想怎么做哈？我想这也是现在哈对于大家想要手中的选票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呢，这个候选人他的这个政见我们是必须要了解的。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我们一起来讨论哈，也算是回顾一下昨天晚上这个两个多小时的川马对谈啊，川普和马斯克的这个会谈。那么刚才方伟分享了他的这个总体感觉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了之后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告诉我们，888-275-1628。方伟，这个川马他们真的谈了太长时间了哈，未必可能大家有那么长时间全部都看完。那么您全程听下来之后哈，就是说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议题，或者说您觉得他们谈的哪些议题对我们是最值得去关注和深刻的去看一下的呢？
对，我想这个川普和马斯克关于这个移民问题谈的非法移民问题哈，谈的是蛮多的，因为这就跟开始打那一枪有关系。因为打那一枪的时候，那川普说他这一般呢，他不去片头去看他那个图，他就是其实提示器上面的那个图哈，他就刚刚我只花了1/8秒去看那个图，结果呢，我转过来的时候呢，他说我就跟枪手的那个就对齐了哈，就是本来是枪手从侧面打进他侧脸的这个子弹，打进他脑袋的这个右脸。结果他一转的话就变成跟枪手平行了，这一枪就打到他的耳朵，就穿过去了。结果这一下没打中嘛，没打中，川普说这简直就是奇迹。他说我原来就是个信上帝的人哈，我现在就是更信了。然后他就说这张图，他那张图是什么图啊，是个板子，讲的是他的那个政府在当年他们如何就是把这个非法越境的人数压到多低，后来在拜登上台之后又伤了多高，就这么个图。他说以后我这个睡觉我得抱着这张图睡觉，因为这张图救了我的命哎。
是，而且就是你说到这张图，我之前看到这个也是川普团队说的哈，平时他们都是摆在右边，但是就那一天摆在了左边，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是一种神迹或者是上帝在帮忙哈，就是 somehow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换了一个位置，如果像以往的那么摆的话，他可能也就真的是中枪了。那么谈到这个边境政策，就是这张图所呈现的哈，就是不同时期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情况，确实是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那么，而且在这个边境政策上面，Kamala Harris 就是现在作为跟川普对打的这个未来现在这个就是推定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也是非常不同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川普有讲吗？
他没讲哈，但是他以前讲过，我其实可以说说他想怎么解。但他就说这件事情有多容易解决。当然了，肯定是他就是炮火齐开嘛，再次就说这个边境这么开放，边境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他说多少国家的人都是把这个他的这个监狱里全部清空啊，把他们不要的人都从这边这个运过来。所以就是他的川普就抨击得很厉害。另外呢，就是说他说他们说没办法，他说办法太容易了。他当年呢，当年他怎么治这个边境的？那个当时他的将军跟他说，我们把这些非法移民装上飞机遣返回原国家，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他们在飞机跑道上停上飞机，就不让飞机降落，美国的飞机降不下来，他所以我们还不回去。川普说是吗？还不回去吗？他就说，他问问说，我们给他们每年多少援助？他说大概几个亿。他说你就跟他说，你们这个叫做不接受这些这个叫做遣返的非法移民的这个课的话，偷渡课的话呢，那你就是 delinquent 哈，就等于是就是叫做什么赖账哈，因此就不给了。他说立刻他们就打电话来说，哦，我们这个非常欢迎把他们接收回来，所以就解决了。他说很多事情我都全已经解决过了，现在随时都可以解决。所以他川普就是说呢，这个因为现在是哈马斯来竞选嘛，他说这个哈马斯呢，就是他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吧，他说这就是拜登的政策，他们是一路的，他这么说哈。他同时也说哈马斯自己是一个叫做被媒体叫做边境沙皇，就是基本上就是边境管边境的这个头吧，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他从来就不去，仅仅去一次呢，就是很快又跑掉了，就是没有认真去对待这个事儿。所以对他说，总之吧，川普对边境问题是确实讲了很多。那个他说现在给各地带来的这个犯罪高犯罪率都是跟有关，他叫做 migrant crime rate。叫做对，叫做非法移民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马斯克说这么个事儿，他说我妈住在纽约，我就跟我妈打电话说，结果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我妈妈，他妈妈其实大概年纪蛮大了哈，大概七八十岁了，其实非常优雅个老太太。他说我妈有三个朋友在纽约就当街被抢，然后呢他就说那他们怎么样，抓到了吗？他妈说没有啊，全都跑了，什么效果都没有，没有 consequence 啊。这两个人在那里就是互相认同吧，总之吧，就是对这个边境问题是，对，他们俩这个看法是完全一致。
OK， 但是你刚刚讲到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我也注意到川普一再是强调，或者他的竞选团队现在强调 Kamala Harris 和拜登的这个政策或者是那个执政理念是一致的哈。但是我们从这个 Kamala Harris 他的这个过去，因为他从加州出来的，您觉得他跟拜登是一致的吗？还是说他比拜登在某些方面会更进步或者是更胜一筹呢？
对对，他比拜登应该更左一些哈。拜登因为他是个传统的一个政治人物嘛，他其实以前是中间，就是叫做什么，就左偏中的。这是为什么2020年他能够选上或者赢得相当大的中间选民的支持的一个原因，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人已经几十年在四十年了嘛，所以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蛮温和的人哈。因为那种这叫做温和的民主党人也好，共和党人也好，都他们最喜欢的一种那个时候的一种正确哈，叫做 cross the aisle。就是我们两党携手为国家来通过一些法案，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就已经没有了哈。所以拜登因为上台之后呢，基本上拜登执政这四年呢，基本上对党内的就是极左这方面的 agenda 政策或者压力都是蛮就是基本上就会答应哈。所以就往左边倒的比较多。那个哈里斯呢，他其实是从旧金山出来，他本来就蛮左的。他不需要去那个哈，他都不需要去主动去掰自己，就是跟那边会很合拍。所以川普就说嘛，他说那个 Bernie Sanders 哈，佛蒙特的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这都是公认的叫做国会里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参议员。他说他比这个 Bernie Sanders 还要左，川普就直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基本上是那么回事儿啊，是那么回事儿。因为民主党现在确实是出现一个已经不是肯尼迪时代的民主党，它是有变化的。对，极左势力是蛮强的，现在
是，那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边境政策哈，那么还有比如说也是跟我们生活非常相关的哈，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比如说通货膨胀的问题，他们两人也谈到了是吗？
对对对，通货膨胀呢，对，基本上呢， 我觉得两个方面哈，这个马斯克基本上就是认定一个原因，他也没有错哈，但是
什
我
么
觉
原
得
因？
是两个大原因中的一个原因，他就政府花太多钱了，他
哦。
政府这么去撒币啊，这么去印钱，大家知道拿到政府发的支票，你去兑现绝对不会跳票，对吧？那政府在背后顶着嘛，所以这些钱就一定会拿到手里，一定会花出去，可是和他们对应的服务和货物是不存在的，是印出来的钱，所以就会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话，那就是这样啊，现在啊，就涨多少啊，这个升斗小民啊，现在就是生活就真的非常困难。那川普说通货膨胀是会 break 一个 country 的，会打残掉一个国家，因为它影响到每一个人嘛。但川普呢，就是他觉得他另外的还有一个原因哈，他昨天虽然没有强调，但我知道他一向这么认为，他的观点我也很同意，就是通货膨胀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能源。就当化石燃料不去动它的话，这是他说川普说我们站在液体黄金上面，就是我们美国啊，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大产油国，就是页岩油啊，所以呢，那我们只要把地下的油开采出来，那么第一美国会很富，甚至可以减少我们的国债，再次呢就是整个能源价格会下降，能源是驱动一切的东西，对吧？订阅，无论是我们开的汽车，我们家里点的电。生产一切都需要能源，哪有没有能源的？能源价钱降，整个社会物价就会降，所以是两个东西，政府大撒币加上能源，这个能源高企，但是这一点就是跟马斯克有点不一样哈。马斯克基本上就只是强调前者，但他没有错哈，确实发了太多钱，但川普是说两者都有。
OK，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解决通货膨胀的切入点也在这两块了哈。怎么解决这
对，
个石
没错。
油、能源的问题，还有就是政府庞大的这个支出哈，大撒币。那么谈到这个政府的支出哈，就是不光加剧通货膨胀啊，这个老百姓的腰包紧。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债务也是节节攀升哈，美国国债前一阵子不是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显示已经突破了35万亿美元大关了哈，
没
那
错。
么这也是一个我听起来你说这个欠了这么多的钱哈，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大选的这个当口很少，我们几乎看到两党的候选人都没有去触及这个问题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再继续请方伟来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刚才丁月和方伟我们是聊到哈，这次呢这个美国大选，无论是谁当选哈，其实都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债哈，可以说是债台高筑。国会预算办公室呢最近有发布一份报告哈，这个显示2024年国会预算赤字是1.9万亿。啊，比之前预测高了不少。然后呢，总的这个累积的美债已经超过35万亿了啊。那么说明年这个要付美债的这个利息就会超过1万亿啊，欠了这么多的钱，而且呢，这个支出还是非常的庞大，这与日俱增哈。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哈，几乎都没怎么谈这个事儿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对，最新的财政部的这个数据是这样的哈，美国的因为现在的财政年度，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财政年度是10月1号到9月30号，所以呢还剩两个月，也就10个月过去了。10个月呢，美国的跟大家说一下，美国的10个月内，美国联邦政府收了多少钱呢？他收了4.1万亿，他花了多少钱？他花了5.6万亿，也就10个月呢是赔了1.5万亿哈。然后这才，然后呢，把另外两个月再加上去做个预计的话，会赔1.9万亿，就赤字1.9万亿啊。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哈，35万亿的这个外债，基本上叫做就直接滚上去哈，利滚利啊，就滚
利
上
滚
去的
利，
话，对，那么就是每100天会增加1万亿，变成现在的这个过去一个财政年度的美国政府付利息哈，付7600亿，什么概念？整个国防开支才7200亿。比国防开支多六个百分点，但丁月你要知道7600亿是非常少的，现在听起来比国防开支还大。国防开支应该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最责任最重大的一项支出，
是啊，
现在付利息就超过它。但是你要知道哈，这7600亿的利息跟35万亿的利息，你除一除，它每年的年利才2.3趴。为什么才2.3趴呢？因为这
为
是
什么？
以前借的债，你知道。 现在通胀已经上来了，你这再借债哪有2.3%的道理啊？肯定是6%啊，6%7%啊。再过两三年呢、啊，这个净利息支出每年可以到2万亿啊，你知道？政府收入4万亿，它能利息能付2万亿，这2万亿什么概念？2万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花费，等于每年美国打三场世界大战，你说哪个国家撑得住？这个问题就其实严重到这个地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来到了刚才你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什么？其实哈马斯跟川普都不太谈这个问题，对不对？会谈通胀，但是谈这个谈政府支出，他不会专门揪着这个叫做国债的这个数量和它的利息去谈。那么现在呢，就是在、原因是什么呢？哈马斯不谈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党的政策就是说政府福利嘛，就是美国政府要照顾大家。这是他的政策哈，叫做 affordable， 这叫做全民健保啊，全民这个医保啊，然后这个免费上大学呀、啊，还有等等这些东西哈。所以这些东西呢，他都需要钱，谁出钱就政府出钱，政府出钱当然就政府就得负债嘛，不是负债，政府就得花。那么你要是去讲这个负债问题的话，政府就没钱花了。所以哈马斯就不太讲这个问题，整个民主党都不太讲这个事儿哈。那你不讲，你说他心里是到底怎么想的呢？他心里其实，我就说他心里想。他会觉得实在没钱就加税呗，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啊，就是我们就多交税就完了。他就
没钱就要是吧？
对呀、啊，老百姓你就给钱吧，我政府财政弄垮了，美国政府也不能垮呀，你们大家给钱，这就是民主党他的现在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呢，你确实没有不负责任，等于是我们委托你，就是说像美国政府啊，他的在宪法的设计上，他是说人民相约成立政府，我成立了个办事处，说白了哈。帮我们人民这老板办事儿，结果呢，你把这个办事处办成负债累累，最后玩不下去了，问老板要钱，就这么个性质。第二呢，你能不能要得到这个问题？因为除非是两院都在民主党手里，总统也在，他们才有可能，否则共和党是绝对不答应的。所以他也未必加税那么容易能加得了，因为加税总归是一个，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民主党也不会轻易给中产阶级加税，他就会给富人加税。那给富人加税的结果是什么？就会打掉美国经济的火车头，就是说你所谓的富人吧，大多数的富人他都是产生工作的这些老板嘛，你给他课税的话，他就没有去怎么讲呢，就是不断的开疆拓土哈，扩大商业帝国，增加美国工作的这么个动力。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垮下来的一个过程。等他们产生不了那么多工作的时候，最后就不最后花钱入不敷出。我在讲委内瑞拉的故事哈，最后就得中产阶级课税，最后就课到你我的头上，再往下就会磕到比你我还穷的人头上，这就是他的问题。那川普为什么不谈这个事儿呢？因为川普我觉得他太自信了，你知道，他认为说只要我当总统 ，OK， 我就把这个政府支出全部砍掉，就像那米莱一样哈，政府支出全部砍掉，然后我就拼命的开采石油，我把石油市场从这个沙特阿拉伯和这个伊朗啊也好，从他们手里都夺过来，从俄罗斯手里夺过来。我就开始可以减少我的这个叫做这个外这个国债，他这么看法错没错的没错哈，他确实可以这么做，如果他真的做当上总统的话。但是呢，欠债问题是美国的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国家政策的一个思路问题。因为川普不是永久的总统，对不对？他其实最多就能当4年，对，他不是永久总统，他也不能够永远掌握这个国家。美国用负债来经营，就像我们个人嘛，我们都是用信用卡来，很多人用信用卡欠债嘛，对不对？整个国家这种叫做花未来钱，或者对美国国债呢，就是花不是花未来钱，是花子孙钱。这种做法呢，是美国的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川普如果很清晰的话，他在大选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讲这个事情，讲到大家明白。在240年前，国父就遇见到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说？他说负了债的人哈、啊，你让他减债，就跟吸毒的人叫他别吸毒一样。他当然知道他不应该吸毒啊，可是你这么让他吸毒，他受不了，他就哭啊闹啊搅扰不断。所以呢，就是你要削减政府开支，一定会碰到抗议，而且是人民的抗，民众的抗议。为什么？因为拿不到政府支票的民众就会抗议啊。
是啊。
所以到最后你就没招，最后就不减债呗。所以减债对美国是一个大事情。那么在大选的时候呢，双方一定要谈这个事情。如果民主党不谈的话，共和党一定要提这个问题，这样对全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学习的机会。不然的话，你想35万亿不是开玩笑了。现在就是说，就好像咱们过日子哈，我们家欠了35万块钱。每年再增加2万块钱，你说日子怎么过？可是债主没有逼到门口，说我们觉得日子还能过，对不对？
嗯哼。
可是你知道那个债主是一定会到门口来的，到了那时候就是我们家破产的事儿。
嗯哼。
所以呢，现在就是得过且过啊。
是，而且这个美国国债的问题，就是你看每年讨论这个政府支出，国会要签预算案的时候，都会吵的吵翻天了呀。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还是继续在扩大。哎，所以就像方伟您说的，就是，最后可能如果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做些什么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就会，不是现在说那个涉安金，未来到2030年可能就要领不出来了嘛，就是就这个钱资金就不够了哈。
2028年就可能了。2028年就开始减少，
又提前了是吧？对，所以
对，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听众等到你的时候，你就拿不出原来拿到那么多钱，再往后大概就拿不到钱了。
嗯，是，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嘛，哈，就是不会有人跟，就是美国的信用不会破产，但是这个欠债的问题，这个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那么到底我们这个未来这个政府的钱，其实就是咱们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的问题，确实哈，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哈。那方伟你怎么看？
对啊，就是这样啊。如果说这个国债问题你不解决的话，大家都觉得美国的信用是叫做什么，叫做屹立不倒的，一直欠下去美国的信用就会倒掉啊，绝对倒掉，美元的信用也会倒掉的。
嗯，
美元会美元没有像今天这么像硬通货一样的效果到处走啊，导致这个国家的财务就会崩溃，会拉动整个国家的信誉。所以就是说人呢，就是这叫什么居安思危，是不是啊？
嗯，
现在美国就是真的是温柔富贵一乡，反正债没逼到面前就不管了，这样真的是不行。对，真的是不行，这是一个全民教育的问题。
是，好，那么也借这个就是机会吧哈，也让我们来重新深入的了解一下哈这个美国国债的问题。那么好，最后剩一点点时间，那个方伟就是总结一下这一次川普和马斯克的对谈哈，你觉得对于接下来这个美国大选选情哈，对于双方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当然对川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持，因为我就前面说了哈，就是马斯克跟川普的人群不一样。很多年轻人追马斯克，
嗯哼，
马斯克这次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哈，他说我呢是一个中间偏左的人，我每次都投民主党，我在2012年我为了见奥巴，2013年我为了见奥巴马，我不对，2010年我为了见奥巴马，我排了6个小时队，为了跟奥巴马握个手，说这就是我，像我现在的人现在被到了这个份上哈，他就说。他说国家到了这个份上，现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11月份就是大选，就是美国未来的十字路口。所以他说中间偏左温和派的人要支持川普，这句话就很重要哈。
嗯哼，
他最后就来这么句话，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就要支持川普。他说的像他这样的人呢，其实就是美国的中间选民。对，因为马斯克还是中间偏左的，他就包括中间选民。所以这一点对川普肯定是很大的加持。川普啊。无论在财力上，马斯克也花钱也不吝啬啊，这个人其实对财看得蛮，对钱看得蛮淡的。
嗯哼，
所以他一个月花，原来说一个月捐4500万嘛，后来川普就说了，他就说来辟谣，但他肯定捐的数字也差不多，他只是不想说而已。
哦，
所以无论是财力还是声望哈，就是这个人气，马斯克都给川普有一个很强的加持。
嗯 ，OK， 所以马斯克哈，包括您刚刚说这个扎克伯格，在这一次大选当中的转变，其实当然是代表他们个人，但是其实可能也相当代表一部分哈，跟他们立场比较相近的人，他们的一些想法了哈。那么这就是这些中间派的选民哈，所以那么接下来就看吧，我们对于这个选情哈，会进一步有哪些的这个进展和变化？美国大选也是2024年总统大选在即了哈，我们也会密切的为大家关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到时候也会请方伟为我们来分析哈。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请方伟跟我们聊聊他这一次建国之旅的收获。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方伟你好。
丁月好，观众朋友好。
嗯，刚才这个咱们休息之前也说了哈，这个上周你刚刚去了这个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众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吧，去来了一趟建国之旅哈。那么这一次建国之旅跟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对啊，这次我想在各方面吧，我们都有更好的一个 怎么讲的了解啊，或者说深化呀，但这都不是我想讲的话题。我想讲一个事儿哈，这次跟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呢，就在于说，
那没关系，就是
我们有15个青少年哈，15个青少年加入我们的建国之旅，因为原来是一个夏令营的一个角度开始的，所以呢有一些爸妈呀，把自己的小孩子，你知道啊，跟小孩跟自己已经三观对不齐了，而且不跟爸妈对话的就有送到我们的团里头来，那有的是妈妈带着小孩子一起来，有的是就基本上就小孩子扔给我们哈，希望说哎呦你们能不能改变一下他们的看法哈。那结果走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效果是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我本来以为小孩子会很抵抗，结果呢，当然了你不能说没有抵抗哈，但我就说结果呢就是效果非常好。
好在哪？
那么有好在哪？好的就是观念的变化呀。因为我想讲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讲经济问题，对于这种比如最低工资啊还有房屋管控这些事情，经济上的问题非常容易讲清楚，小孩子要懂逻辑哈，听完就知道哦原来如此。不能说穷人你就给他钱，那就是好方法哈。Homeless 你给他房子就是好方法，不是的，有时候是常常是适得其反。但是在道德方面哈，特别是堕胎方面呢，以及同性恋这方面就不太容易说得通。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很多方面主体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后来几乎是90%的孩子哈，都很认同这个就是美国建国先父的这套理念。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说有的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但是他能够打开他的话匣子。以前因为说他跟家长哈，本来就他跟爸妈呢本来就是不说话，反正爸妈你跟我三观不一致，你说你的，我说你的，我根本就不说话，你知道？
嗯哼。
结果现在就不一样哈，他听了之后会他听了我们讲的东西，他会受刺激啊，他就会跟妈妈辩论的，跟我们辩论，然后结果呢，他就会想哦，他回头想想有道理哈，他说那我就，我就在哪些方面就有所改变了。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个建国之旅真的能够改变小孩子。因为我们角度不是说哎呀怎么左右来吵架的这个角度，我们讲的是离开今天的这些，我们去讲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对，讲那个道理，然后讲美国的成功的 formula。 在那个马萨诸塞州的普莱茅斯呢，有一个李五月花号哈，就只有半英里的一个纪念碑，这纪念碑呢叫做美国建国先父纪念碑。那么它里头藏着就是美国就叫做成功的秘密哈，它上面有一个雕像，四面有四个小雕像，每个小雕像旁边又有两个小雕像，总共就是9个雕像，那么全部组合在一起就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但是这个秘密我跟你讲啊，那个雕像我们去那个非常大的雕像，那个雕像是81尺哈，81尺高，所以呢本来树立在那个在一个高山上，在一个山坡上，任何进到鳕鱼角的这个海湾的人都能看到这个雕像，就模仿以前古希腊的一个叫做一个 colossal of 这个叫做 colossal of 是什么，反正古希腊的一个古雕像哈，世界七大古奇之一的。但是结果呢我跟你讲哈，这个雕像的四周全是居民房子还有树，根本就看不见。然后这个雕像顶上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些树枝哈，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查出来什么是鸟巢。
哦，
你知道这个雕像啊，在2001年的时候由美国先民叫做先民学会捐给了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你知道，结果州政府就让这个这么伟大的一个雕像四周全都是，就是基本没人去啊，看一遍。然后鸟头顶上带着鸟巢，他都你能说明什么？就说明他没管嘛，你知道，这么大个雕像头顶上给人家鸟在筑巢，他都不管。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些东西它所被蕴含的建国的道理，通过这个旅程就一一讲出来，真的是能改变小孩子。我现在就是敢说，我们可以改变小孩子，能够帮爸妈能够。教育孩子吧，就这么说吧，这就是我
的。是，确实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来的华人，我们的这种骨子里啊，就是从我们上一辈承传下来的这些理念还都是蛮传统，像在美国来说相对是比较保守的了哈。但是我们的孩子在这出生长大，再加上接受现在美国的这一套教育，真的是很多家长都会叹气说，这孩子怎么成那个叫什么小社会主义者了，就是确实就非常的左哈。但是听了方伟的这个介绍，我们避开这些争锋相对的问题，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啊，美国美好在哪儿是吧，哎，就能打开心扉。确实哈，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听了之后会不会恨不得马上再来一次哈，把这个孩子们全部都就组团送到你那儿去啊。那方伟接下来有没有这个更多的计划的安排呢？
哦，现在那就没有了，今年要大选了嘛，就没有了，要等到明年去了哈。但是你要知道，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前一年，也就是莱克辛顿的枪声哈，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明年250周年前打响的，所以在明年和后年，美国会进入也就2年的一个纪念当年的这么一个建国历史的一个时期，所以正好也是教小孩子的好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做好准备哈，明年4月份我们会。再做下一次建国之旅，也是主要针对孩子的，所以大家记得可以来报名哈。
好，那请大家这个多留意哈，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确定下来这个建国之旅更多的安排之后呢，在这个电台节目哈，包括这个方伟的 YouTube 方伟时间的节目上呢，都会跟大家来报告。好，那最后剩1、2分钟的时间，看方伟还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什么，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大选只剩80天了哈。我觉得大选的时候呢，其实是学习美国跟大选相关的所有的东西，以及说美国这个政治制度的根源的一个好时间。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希望之声这个我们的广播电台哈，也包括说方远时间的频道，我会系列的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跟大选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就是叫做来罗马就做个罗马人嘛，对不对？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将来、对我们孩子的未来、对这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
是，
这
那
点就
么
是。
对，孩子是我们的未来，那么孩子更好，这个国家更好，我们的未来就会更好哈。好，那非常谢谢方伟哈，这个总是在第一时间哈，带给我们非常这个快速、及时而又深入的哈美国时政的报道。那下周二同一时间呢，也请大家锁定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哈，到时候再请方伟来，我们继续来聊。好，谢谢方伟，谢谢大家，让我们明天再见。